本次会议仅面向国盛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会议中嘉宾的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国盛证券研究人员的发言内容仅代表当日的判断，具体请参见完整版的研究报告。未经国盛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言见录音、转发及相关解读，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追究相关方法律责任的权利。
好，主持人能听到吗？Hello。
老师可以听到。
大家好，欢迎参。好的好的，欢迎参加那个国盛通信周末的这个十点谈周例会。那么在过去的一周当中呢，其实我们在上周的时候跟大家讲叫光的第一个买点啊，上周一的时候，那么这个里面其实隐含了几个。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对整个反弹的这个过程还是认为是一个有一个过程的啊，它很难一蹴而就。所以当时我们叫光的第一个买点。那么当时周一的时候呢，因为整个市场对 FCC 的这个新闻啊，从周一开始一直在纠结于这个事情啊。那么上周，所以整个光的这个反弹其实是受到了 FCC 事件的这个影响啊，是不太顺畅的啊。那实际上从大逻辑上来看呢，在经历了前段时间大家对资本开支啊等等这些东西的怀疑以后，在海外大厂的这个财报当中，其实已经看到了光在下个阶段的这种重要性啊。那么一定程度上，它的这个边际上是比存储更为优先的啊，优先级是更高的。那么因为它边际上的这个占比在提升嘛啊，那么这个呢，其实在大逻辑上是有助于整个反弹的这个继续的。但是呢，在这个 FCC 这个事情以后呢，大家其实周一问我最多的问题是，为什么你觉得这个光不会成为药明康德跟阳光电源这种情况啊？那么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事情跟去年关税战的时候的情况非常的类似啊，就是你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确定的答案，说一定它不会受损于整个关税战或者是行业的这个变化哈。所以，这种情况实际上是短期是会被迫很多筹码是会交出筹码的啊。那么对板块来说，我觉得就是很多筹码就是被迫去做一个再均衡了啊。那么其实，在过去一周我们跟市场交流的时候也感受到这种问题，就是说你现在如果卖出了光，它其实能买的这个板块也不多，所以在原来那种情况下，你说板块的整体出清的这个周期就会拉长。但是上周的这种 FCC 的事情以后，其实是让整个出清的这个情况是加速的，是加速的。那么对于 FCC 这种事情呢，当然上周也有很多的这个分析啊。那整体上我们了解的情况，这还是一个提案啊。那么下一阶段到底是怎么来落地这个东西，会不会落地，落地是什么样子啊？到底是市场担心的就是进中国产还是进中国公司，这个都不好说，这个都不好说啊。所以这个里面其实有千差万别的这个联系。那么在我们看到过去新一盛、旭创这些公司的发展过程当中，实际上他们跟海外公司打交道的经验，应该来说在整个中国制造业当中应该是领先的啊，包括他们在泰国的这个提前的这个建厂啊，包括现在领先一步在这个美国的一些设点，所以整个光通信出国走出国门国际化的这种步骤，实际上不会因为这种FCC 的事情而被打断啊。那么我们恰恰相反，随着整个行业到了 NPO 的时代，到了这个 CPO 的时代，整个竞争壁垒越来越高，中国的企业应该是在里面必不可少的一个存在啊。所以呢，市场在把这些问题都交易结束以后，实际上我觉得会回到一个相对这个筹码进一步出清的这种状态啊。因为这周末实际上我在看各种群的时候，大家也都在担心啊，就这个问题没有结束之前，它其实逻辑没有完全的回正啊。当然我们想说它逻辑回正以后也不是这个股价了，所以我们认为整个光的这个反弹的过程还会持续啊。那么在持续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去选择一个叙事，这个叙事是什么呢？下一阶段就是 NPO，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逻辑啊。因为800G 跟 1.6T 整个的放量，这个市场是肯定是有预期的啊。那么就是下一阶段业绩的一个兑现。那么从中报情况来看，大光的这个业绩很明显是在往上走的啊。那么小的这个公司呢，小光的这些公司呢，也都在逐步的这个循序渐进，逐步跟上啊。那么这个过程，我觉得在下一阶段其实还能看到。那么当上周其实大光很多公司走稳以后，实际上就开始追求小光的这个弹性了啊。那么当然上周反弹的比较好的像汇率生态 啊，那么这种呢，它是有一些自己的独特的逻辑的，因为它是给这个口票上做代工的啊，所以呢，大家会把它当做跟口票上这个受益的这个公司啊，等于是这个受益的公司来看待啊。那么这种公司，我觉得在下一阶段还会持续的去兑现这样的逻辑，就是小光的这个增长的这种逻辑啊。所以根据这段时间整个下跌的幅度的这个大小啊，那么大家也包括个股。下个季度放业绩的这种情况，实际上我们可以做一个这样的排序。那么如果反弹持续，除了易中天这种大票，那么还有一系列的这种小公司也可以去做一些把握啊，也可以去做一些把握。那么这里面包括像东田威啊，像长光华星、长兴博创、泰晨光等等这些公司，我觉得都是可以着重去把握的啊。所以我觉得相信光的路它不会一帆风顺啊，这过程当中每年都有一两次去考验这个信仰的时候。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但是一旦走出这个行情以后，大的逻辑还是会继续的啊。所以我就先说这么多，谢谢大家。
哎，好的，各位朋友晚上好，我接着亚季总的补充几个点。首先从市场情绪来看的话，现在普遍很多的投资人的反馈是，可以介入一段时间的反弹啊，所以我们也先不假设这段行情能够出现短期的反转，就当反弹来做。那首先这一轮从六月底到现在的这一轮回撤啊，我们自己归因的因素可能更多的还是来自于筹码端的因素。啊，就是这个通信电子或者说硬件侧的这个持仓集中度之前是比较高的啊，所以当这个负面的消息反而会相对比较敏感啊，所以更多还是因为整个筹码的拥挤度相对比较高，所以导致了一轮相对比较明显的回撤啊，然后再加上刚好外盘也出现了一些波动啊，再结合。大家对于 AI 资本开支啊，这个老生常谈的这种担心啊，那综合导致了这一轮相对比较猛烈的一轮回撤啊。那所以筹码层面刚刚嘉基总也提到了，就是本质上如果是因为筹码层面上的这种杀跌啊，那反而在上周这种像 FCC 啊，包括这些相关的极致的压力测试之后啊，反而可能筹码的出清程度是加快了的。啊，否则可能更长时间的一个这个筹码层面的交换啊，所以当前从空间上来讲的话，我们觉得已经消耗了很多的融资盘跟恐慌盘了啊。当然现在整个的这个公募和机构的持仓呢，你也不能说低啊，所以整体这一轮的反弹，我们觉得可能还是需要一段时间啊。那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说，刚刚提到就是大家的担心，无非就是两个层面。啊，一个是 AI 的趋势还能不能持续，资本开支能不能持续，第二个是跟国内的硬件啊，这个贸易制裁这方面会不会受到长期的压制和影响。那首先资本开支这个事情呢，因为今年已经到了大几千亿美金啊，明年可能预期甚至要到1.5万亿美金以上啊，所以整体几个大的云厂的资本开支量级确实已经还比较可观了啊，所以从增速上来讲，我们觉得长期的增速应该是会逐步放缓的啊，因为毕竟基数大了啊。但是在整个的资本开支结构里边，现在当前光包括互联侧的占比是比较低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目前在这几年还是认为整个光的增速不一定会出现明显的放缓啊，因为整体的占比在往上走啊，所以当前来看，资本开支占比低这个事情是具备高赔率性质的啊，就你很难预期光的资本开支再往下走。啊，所以整个大的贝塔，我们认为没有出现系统性的问题啊，就是整个互联侧啊，特别是光通信这一侧。那第二个就是关于贸易的问题啊，贸易问题其实从2023年开始一直到现在，这几年陆续都有啊，其实是一直有的啊，最明显的是去年的贸易关税啊，那这个事情其实每一年基本上都会有交易的这个时间点。啊，那这个也没办法啊。我们看前几年针对贸易制裁的这种担心，最后都是不了了之的啊。就它也没有出现某一个节点说这些公司嘛，肯定未来就没问题了啊。但是你会发现到某一个节点，大家已经不 care 这个贸易还有没有当期的影响了，对吧？因为当期的业绩包括 你从全球的供货以及备料的情况来看，国内厂商的优势确实是大的，目前大的比较明显啊。如果在供货比较紧张、比较急迫的情况下呢，你很难去下一个结论说这个事情会对于当前的交付的结构会产生很大的变化啊。那远期有没有影响呢？你说3年、5年之后的事情，现在多头唱多，空头唱空，这个事情也是属于嘛空对空，对吧？你也很难。多头也很难说服空头，对吧？你这个事情就是属于，它只能依赖于筹码的一段时间的交换跟出清了，对吧？就相应这个东西不会受到这种贸易政策影响啊，影响整个光模块格局的，那可能就继续拿着啊，不相信那就撤了啊。那最后其实就是有需要一段时间去消化这个事情啊，因为它很难在某一个节点上去有一些包括美国或者是中国的政府出来跟你说这个事情一定不会受影响。啊，这个事情其实没有人能给一个完全的结论，但是呢，你从实际的供给跟需求的角度来说，它确实很难在短期形成影响，对吧？确实很难在短期形成影响，所以现在就是因为筹码的拥挤度的问题，所以大家在放大长期的这个对于叙事结构的影响啊，所以我们更多的还是把这个事情归结为针对于筹码、针对于拥挤度的一个情绪的放大。啊，情绪的放大啊，所以本身现在当前仍然处在一个 TMT 行业的低位啊，所以这种相对来说比较具备分歧跟利空的点出来，其实我觉得是对于筹码出清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啊，也就低位可能更需要利空啊，而不是需要利好，所以我们实质上对于长期的判断是这个事情最终不会出现特别大的对于头部厂商的影响啊，因为无论是你从海外的产能布局。还是当前从原材料结构占比里边，对吧？美国的厂商的份额，以及是未来头部公司，甚至是在全球化布局，包括北美布局的这个规划来看啊，头部公司其实都具备了去应对这样一系列针对贸易制裁以及包括关税等等这些方向的一些考量啊，所以最终实际上能够对于头部厂商能够产生的实质影响，我们认为应该是比较低的啊，应该是比较可能性是比较低的。啊，所以这个事情，我们目前大概是这样一个判断。然后第三个呢，也是今天主要讲的，就是关于 NPO 这个事儿啊。首先，我们把这轮行情先界定为是反弹的话啊，那从这个刚刚提到的筹码角度来说啊，那因为通信的筹码其实主要集中在旭创新生跟东山元杰啊，那其实针对于 NPO，针对于包括一些无源器件，包括。像还有上游的一些衬底，这些方向的机构持仓呢，相对是偏轻的，相对是偏轻的啊，所以在反弹的时候，我们认为相对来说压力会小一些，会小一些，而且这部分呢超跌的会更明显一些啊，就普遍的跌幅呢是大于旭创新生的啊，所以从超额的反弹角度来说的话，是具备当前参与的性价比的。那第二个呢，就是 NPO 是明年我们认为不光是对于。这些弹性品种了，哪怕是对于旭创新生来说，也是最值得关注的方向啊。因为明年，就是几个大公司上修业绩预期的核心，我们认为可能 NPO 侧甚至是大于光模块侧的啊，是大于光模块侧的啊。也就旭创新生能不能上修2027年或者2028年的业绩，那这个当中的比重 NPO 可能是要大于光模块的啊。所以慢慢开始，包括像 NPO，包括 CPU，对于这些头部公司。成为主导因素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认为整个考虑光互联后面的行情里面来看的话，不得不去重视的一个细分的方向。那从 NPO 的角度来说的话，其实是非常适配我们之前前几周提到过的无源器件这一侧啊，所以在做超跌反弹的这个方向里面，我们是比较建议大家去关注无源侧在 NPO 跟 CPU 下面的一个逻辑上的适配啊，因为之前在。模块侧的时候是明显的是有源侧强于无源侧，啊，有源侧是哪些呢？就是包含光芯片跟电芯片的所有产品。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啊，包括光芯片，包括电芯片，包括光引擎，包括光模块，啊，这都是属于有源侧。啊，那这个是因为之前在模块当中呢，通道数是没有增长的啊，基本上就是4通道跟8通道的为主啊，上限基本就是8通道，所以行业的迭代普遍是依赖于有源侧的单通道的速率的提升啊，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什么单波50G、单波100G、单波200G 的光芯片和电芯片啊，所以这个是之前是受益于行业迭代的发展的，它会有一个价值量的提升啊，那无源侧的价值量呢提升就不明显啊，所以你看到这几年光模块的牛市里边。 无人测的业绩增长其实是显著的落后于有人测的啊，那这个是因为我们认为迭代的因素。那从 NPO 包括 CPO 开始，其实通道数的迭代其实已经开始在发生了啊，从原有的上限的八通道开始提升到了16包括32甚至可能更高的通道数。那这个对于无源器检测呢，其实会带来一轮新的叙事啊，就是开始迭代了啊，开始有产品端的升级了。那这样的话呢，有升级之后，第一个对于行业的活力来说其实是会增加的啊，因为头部的公司就有更新的产品需要去研发啊，能赚到更高额的超额利润。同时呢，就是厂商之间的梯次结构也会拉开啊，也会拉开啊，就不再是一味的只是去卷成本啊，而是你要更多层面上去同时匹配好成本、量产以及新的这种高通道数的产品的研发啊。所以在 NPO 之后，我们认为无源器件的厂商的差距可能是会放大的，是会放大的啊，就是这种时候其实容易出来这个一二线跟二三线的厂商的无源器件的厂商的差别啊。所以对于无源来说，现在目前比较重要的就是是否能做出来高通道数的产品，以及是否能够顺利的先期的进入到北美市场啊，因为这个最先用高通道数的产品可能还是在北美啊，其次才是到国内啊，所以这个是我们比较建议大家去关注的做这个反弹的超额的方向啊。那刚刚标的包括刚刚嘉吉总提到的像那个 NPO 测，我们之前主要是看像泰臣博创啊，还有包括像这个世嘉恒能光等等啊。那 FAO 的主要的核心标的还是天孚啊，包括这个还有光酷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觉得大家可以从基于筹码结构跟新的叙事层面上去考虑的配置方向啊。所以我就主要汇报这三点。哎，那个 P，
哎，汉哥，我直接上吧，汉哥可以听到吗？
哎，好的好的，可以听到。
嗯嗯，好，各位投资者好，我是通信局的于杰啊，我主要更新一下 AI 大基建的几个方向，因为这周其实市场比较明显一个变化是资金风险偏好有提升啊，特别是国产算力啊，还有设备方向的反弹比较强，海外链水讨论多。但是大家可能还是围绕着后续的一些产品升级啊、迭代这个 gap 呀、产品周期在讨论。那因为我覆盖的方向主要还是 AI 大基建，包括液冷 IPC 还有部分的算租，这就简单跟进一下几个观点啊。第一个是液冷，液冷这周的话呢，会看到周五的时候有一些弹性标的可能修复或者反弹的比较明显。原因也比较简单，因为有个产业链公众号发了一个更新，把 Vera Rubin 里面的液冷价值量又拆了一遍，然后又翻倍了，说是这个大摩原报翻倍的，但实际上这个来源也没有找到。在产业链里面可能现在小票上引起了一些情绪面上的反弹。那我觉得是这样的，就不论这个事情是这个 Morgan Stanley 五月份的研报拆的，还是说他真的八月份有一个新的研报重新拆了，有一个事实是客观事实是不争的，就是液冷的单瓦或者单千瓦的单位价值量是会提升的。这个东西的话呢，不论是第三方拆机怎么拆，结论都不会改。原因也比较简单，第一个是未来单机柜的功耗肯定在提升，那么在单机柜功耗提升的逻辑下，有三个小点是不会变的。第一个小点，液冷的设计难度一定是会上升，这样一来的话呢，系统上哪怕小系统基本上它的溢价也在提升，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的话呢，液冷的冗余一定是会增加的，以前可能是1:1，未来可能是2N甚至2N+1，那它单千瓦的造价也会膨胀。第三个点的话呢，是液冷的系统升级也在同步进行当中，那不论是冷板侧的，比如说我从传统的冷板升级到微通道，还是从隔热材料散热材料层面的升级，虽然我们现在不能确定哪一条升级路线率先跑出来，但可以确定的是一旦有基础上的升级，那它单位造价也会有一个膨胀。所以无论那个报告的源头到底是什么，真的还是假的啊，它数字数据我们没办法去完整的判断对错，但是它的趋势肯定是没问题的。这是对上周的这个领导们问的比较多的一个产业的报告做的一个回答啊。其他的话呢，再更新一下这个最近一个我觉得比较应该引起重视的观点，我觉得现在市场的话呢，其实对于液冷二季度的业绩啊，包括这个云厂商的资本开支有一些担忧，所以在液冷这个板块里面反而是龙头表现弱，可以看到一些小票已经修复到七月份之前的位置了差不多，但是像因为克这种的话呢还没选啊，但本质上是因为有一个预期差在， 产业国际是没有发生变化的。嗯，有一个点可以引起重视，就其实像散热呀、电力呀、光互联啊这些环节，它在整个 CAPEX 里面的占比撑死也就只有10个点，所以未来哪怕是 CAPEX 有下滑，但是这个事情我们没办法去提前判断，就是哪怕有下滑的情况下，他们的占比也不会再降低多少，因为这有个硬门槛在这，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像液冷这个今年三季度谷歌才开始正式拉货的赛道里边，就算 CAPEX 下滑，它明后年的核心逻辑是渗透力提升的逻辑，所以对于 CAPEX 整体的影响度，就是它 CAPEX 对于液冷的影响度不会特别高，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整个板块的估值我觉得是明后年没有必要去下修啊，或者跟着一些其他的环节去往低了算吧。这是第一个关于液冷的一个更新。所以液冷现在第一，它渗透率还在刚刚起步，第二个它单机轨价值量未来肉眼可见的会伴随一代又一代的机子而更新，所以确定性还是比较高的。然后我们从这个赔率上来看，其实龙头现在这个位置赔率也是比较好的，它向下可能有一个支撑位，撑死也就20-30，向上的话呢，我们维持明后年的预期不变的话是可以看到1000亿的，就是前高，所以它现在赔率也相当的可以。如果说领导们对于资金使用效率没有特别极致的要求，就三季度拉货，二季度其实就这两个月8-9月份可能慢慢的可以验到产业链上下游的一些变化，所以也可以提前准备了。我们就一直是看好液冷，然后液冷看好龙头。之所以为什么看好龙头，是因为龙头和代工会走分化，这个的话呢在前几次会议当中频繁的汇报过了，我就不重复讲，如果有领导感兴趣也可以私下也可以联系我们团队啊。第二个的话呢，简单更新一下数据中心 IDC 最近的就这两周的关注度比较高，原因是还是因为由国产算力带来的一个肌肉记忆引起的，就景气度提升啊，包括一些 AI 基建带来的关注。那我觉得这个 IDC 这个产业它还是要区分来看的，因为它跟液冷和光模块这种同处就液冷啊同处于 AI 基建，但它逻辑不一样。IDC 的本质是重资产行业，所以它核心竞争力呢还是电、土地、能源，还有包括签约的客户结构等等。那整个 AI 带来的最大的变化呢，就是客户的上架需求在变快，量在变大，从以前的小 IDC 变成现在的大 IDC。所以像有电力优势、有大块的土地和能耗的优势，尤其是某西电网那块、内蒙古那块的企业会更加占据核心竞争力。然后最近的话呢，也是第三批能听指标的结果放出来，那还是那几家龙头拿的会比较多，所以在 IDC 这个板块里面呢，依旧也是强者恒强的一个逻辑。那关注度比较高的包括秦淮，现在都让光收的，包括光环呀、大卫啊，都在某些那边有拿指标。那第三批的话是拖了一会儿的，之前说是5-6月份发，最后拖到7月份，这个其实中间也有一些各方面产业链上啊，包括一些决策层面上的原因。但是好一个比较好的点是，它一旦7月底把能评放出来了，那这一批第三方 IDC 的公司就敢去动工。如果从8月初开始动工的话呢，算到11月份动土期之前，至少可以把这个土建的地基还有这个棚子给搭起来。那这样一来的话，冬天动土期也可以在室内进行基建，到明年的话呢是赶得上交付的。所以明年来说呢， IDC 接大订单的能力还是在持续提升，所以这个行业的话景气度它是一直有的。但至于说领导们关心的涨价这些，可能还是要看一下市场上剩余的供给情况，因为除了这几家上市公司以外呢，还有一些没有上市的啊，也就是几家比较大的对吧，中金中联，他们手里的能源和土地也需要跟踪一下。那除此之外的话呢，这个行业还不断的有新进入者和转型者一些地产啊什么的在新进。那对于新进入者来说，他只要能满足这几个核心竞争力，那对于自身的提高还是比较大的。就是反正我就觉得这个方向或许还是有机会，但是需要更加关注这个公司的资源禀赋啊，就是可能每个公司它会随着这个门庭指标呀，包括地和拿电能力的这个客户订单结构会逐渐拉开差距啊，这个是 IDC 的一个问题。然后第三个的话呢，简单汇报一下算力租赁，算租就是最近还是因为国产算力的这个热度嘛，对于算租的市场幅度比较关注度比较高，尤其算租最近在涨价啊。这个方向短期是有资金关注，长期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看看商业模式背后跑的怎么样。就核心还是无非是那几样东西对吧，你有几个万法集群，那就是卡的获取能力，客户需求的真实情况，然后持续度，然后看看这个价格下面利润率能不能跑出来。所以我觉得 景气度肯定是毫无疑问的，关注度也在提升，然后最终的话呢，还是要多看看这个产业兑现的一个情况。所以整体以上的话呢，我感觉整个 AI 大基建在这周的更新不是特别的多，我们关注度也相对于这个 FCC 影响的这个光通信要稍微少一点啊。说到 FCC， 还有个别领导来问这个对叶伦对 AI 大基建有没有影响，这个没有影响，因为它不涉及到通信环节，所以基本上没有影响。整体来看，我觉得 AI 基础设施呢，今年三季度会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就真正开始放量了。然后开始放量以后，它就会提升，它就会三四季度到明年一季度慢慢转入到一个这个规模效应啊，还有这个基础设施效率提升的一个阶段。所以未来的话呢，包括液冷，包括电力这些方向，我觉得都是值得重点关注的。以上就是整个我关注我覆盖的板块的一个更新。如果领导们有问题，欢迎随时交流。那也预祝各位领导们下周投资愉快。今天的会议就先这样，大家晚安。